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十节，这是我们这几天在营会上我讲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十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啊，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这是多年前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出侍奉主的时候啊，头一天的聚会主赐下的话语。主给我们那个话并没有多做说明，可是后来成为我们建立教会的蓝图。我们得到那个话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打定主意将来要这样做，我们并没有。我现在对他的诠释是后来的事情，我们只是一步一步跟随主，我们并没有知道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照着做。事实上当主给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所含有的意义我们本来就已经知道要那样服事了。我们已经因着前人的榜样，我们已经差不多像那样在服事。我们自己一再的从门经过，经过来寻求耶稣，遇见他，而且一再的寻求他的同在，一再一再的没有窒息的看见主的荣光，而且继续住在主的同在里面，也带领别人这样追求。然后我们也一再的修筑修筑大道，预备百姓的路，剪去石头。我们常常做这些事，在我们心里面常常定义要做这些事。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是看到一个人表现得不太好心里不舒服骂他一骂，不是这样的。我们教导人要怎么样离弃罪恶，或者对付老肉体，要怎么样得胜，都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剪去石头，修筑大道，预备百姓的路，好叫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我们能够一同看见。就像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一样，我个人相信施洗约翰的工作是要持续下去的，在历世历代我们所有侍奉的人所做的都像施洗约翰的工作。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圣灵为别人施洗，有的人胆子大一点，他们觉得说我为人祷告按手，他们就会被圣灵充满，我们从来不敢讲这样的话。或许有的时候主借着我们为人祷告有人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永远记得用圣灵给人施洗一直是主保留为他自己的工作。施洗约翰也只能说我们是用水施洗，可是有一位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那是主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像施洗约翰一样，就是预备道路，然后把基督高举起来。我们每一天留心遵行神的命令，也教导鼓励神的百姓要继续这样做。我们不断的修筑修筑大道，我们都是这样。事实上我们不止这样教导人，我们还教导弟兄姊妹要这样子对待别人。比方父母对待儿女也是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常常骂他生气啊。无论看见他怎么样不上道的表现，你就记得你有一个责任，就是剪去石头修筑修筑大道。通常骂他一顿不会剪去石头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会，可是多半的时候不会。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正确了，你所做的事情会不一样。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应该是像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要讲这句话的最后一个词，他说为万民树立大旗，为万民树立大旗。我们这样做了，一再的从门经过，又修筑大道之后，我们就预备着要为万民树立大旗。我 们当然没有一起头就要去像万民了。有的人他们因着别人的榜样或者别人的鼓励，他们一建立教会就立定目标，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就我所知道，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并没有这样的心智。那是主的命令，可是主的说法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讲了这个话以后，并没有说要有一个 timing 啊，每隔两个月要进展一步，主没有这样说。所以事实上初代的教会建立了好几年才比较离开耶路撒冷往犹太全地去扩展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跟随主，尽管有这些话，我们从来没有带着一个态度要为万民树立大旗，我们只把旌旗高举起来，主想带我们到何方就何方嘛。你知道旅行团，你如果参加一个旅行团，那个领队总是带一个小小的旗子，对不对？对吧？免得你走丢了，常常看那个高举的旗子，你就会记得那个领队在哪里，不要乱跑，这样比较能够行动一致，不致走失。军队也通常有主帅的大旗，现在的军队还举旗子吗？现代的战争至少还有国旗，也有军旗嘛，哈。旗帜飘扬的时候，军心就振奋，旗帜往前移动，军队就奋勇向前。如果那个统帅全军的将旗帅旗倾倒了，军心就涣散，四散奔逃。神的军队也有大旗，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脱离法老的权势的时候，圣经记载说那一天晚上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神一起都称他的百姓叫做耶和华的军队。后来他们在旷野造了会幕神摩西照神的吩咐，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安的营分成四落，你知道吧？四个营啊，十二个支派有四个营，有犹大营包含三个支派，流便营包含三个支派，以法莲营还有但营，这四个营各包含三个支派，一共十二个支派分别安营在会幕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每一个营都有他们的这个字，大概也读到读吧，一个就是县政府的县，下面再一个不是一个毒药的毒，下面在一个县政府的县，是不是很难写的字，很多笔画的字，那个字有的人说可以读道，大道，比较多人读大毒，那意思就是大旗，一个军队或者是代表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旗帜这是民数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们再讲西安也有它的旗帜，对吧？大卫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那是大卫说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诗篇六十篇第四节，诗篇六十篇第四节，一起来读好吗？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神把旌旗赐给敬畏他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西安的大旗，你也可以说是教会的大旗，并不是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是从主领受的。我们这一次为了纪念教会三十周年，我们设计了像旗帜一样的标记，那个是我们的小倩姊妹林一倩姊妹帮我们设计的。我觉得我所看过的 Polo 衫 T 恤上面图案我们的最漂亮了。不过我有一点份，因为里面放什么东西是我的意思，大概的样式我也参与了一点意见。 可是真正教会的旗帜并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不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是从主领受的。所以其实我请他设计这个，我给他的东西都是神已经带领我们他设计的，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旌旗，所以我才这样设计的。我多么感谢主，我跟我的妻子，我们都从年轻的时候遇见主，青涩的十几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那个时候我们遇见了主，而且他选召我们，我们都不是跟随主一段时间有长进啊，参与服事，越来越对服事有兴趣，后来有一天辞掉工作去侍奉主，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两个人都是从一起都遇见主，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是蒙召的人。用有一位我的长辈跟我讲的话，他说立位人不是学习做立位人的，立位人是生而为立位人的。事实上立位人也不是蒙召做立位人的，不是说有一天神呼召，等着呼召临到你，你成为侍奉主的立位人。他说立位人是生而为立位人的。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得救以后没有立刻觉得他们要全时间侍奉一段时间以后才觉得神有这样的带领，这也有可能。可是我蛮喜欢神这样对待我们的，我跟我的妻子差不多都是这样，我们从得救的初期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立位人，我们是要侍奉主的，除了侍奉主没有任何别的兴趣。那个时候神选召我们，而且对我们的心说话。我常常觉得我们读书的那些年代，我们遇见主以后那些年代，我们好像生活在异象谷里面。我用了以赛亚书22章的话，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异象的一个山谷，异象谷里面是有神的末世的时代。你们听过我的见证，我事实上我是在答应神的呼召我才真正认识主的，因为我被同学带到教会，我对教会完全没有什么概念，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乖乖的跟人家去而已，对基督教对福音对耶稣没有一样这些属灵的术语对我有任何意义，甚至没有去想。你很难想象像我这种人读书很用功也读得蛮好的，可是我去教会的时候他们讲什么并不成为我去思想更整体的思想的一个题目，我不太想这些事的。可能他们讲的话我会进到我的心里面，可是我不太会退后几步整个来想这是一个信仰要做一个决定什么，我从来不想这些事。可是就是那一段时间主开始做工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呼召开始临到我，我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呼召，我也不知道那是呼召，可是就是每一次到了周末想到要去聚会就有一种恐慌，就觉得说我不要像沈哥一样做传道人。听我讲过，那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传道人，是我的辅导，现在是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他前两年刚退休了，沈正牧师，我们叫他沈哥。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不会有人要我做传道人，我连得救都还不太像样，可是我心里有一个恐慌，我不要像沈哥一样做传道人。直到我后来说我愿意做传道人，然后我才真正的跨进救恩的门，忽然好像有一道门敞开来，我被带进一个前所未知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在我的里面。就是因为我那么没有宗教意识的一个人，所以我无法说上来什么时候我有这个改变，虽然那是很巨大的改变，而且我改变以后我已经不太记得以前怎么过生活的，我觉得好像本来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似的。就是像这样，像我第一天晚上提到的，耶稣成为我们的意象，从那以后耶稣就是我们的意象。尽管很多人会说传福音是我们的意象，我一直都觉得耶稣才是我们的意象，那有什么能够跟这一件事相比？不是一个托付，不是你要做什么工作，不是神给你一个任务，不是的，是耶稣自己就是。我们并不是遇见一个下命令的一位主而已，而是遇见了一位把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夺去的主， 把我们掳掠取，使我们因为他着迷的一位主，那才是真正生命的主。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可是我们不是一次成就了这些事。我记得那些日子，我常常在清晨的时候就醒过来，我想是主叫醒我的吧。虽然我本来从小我就常常喜欢早起，可是那些日子主常常让我清晨起来。其实我上大学以后被同学带坏了，都不够早起。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喜欢在总图书馆读到10点半，然后回到宿舍去吃点点心，然后在宿舍的餐厅，宿舍餐厅整夜都开着灯的，就在那边读书读到2、3点，然后再去睡觉。当然早上起不来，那我实在没办法，我从小就很早睡，可是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也会晚一点睡，我多半撑不到12点。可是也因为这样，早上就没办法那么早起来。可是当我遇见主以后，我不是刻意去改变习惯，我觉得应该是主叫醒我的。有很多次我清晨醒来，我独自带着一本圣经走到校园，走几分钟就到校园。那个时候当然空无一人，那个我们那个椰林大道上，灯很明亮。我在那边一边走祷告，多半的时候是哭泣的祷告的。主很强烈的对我的心说话。你如果问我说主对我说什么话，没有啦，我说不上来主对我说什么话。我不知道怎么有人可以整天讲说主对他说什么话，写下来啊，跟别人讲啊。我觉得那很奇怪，主才不会这样，我不相信主是这样的。就圣经里面那些使徒也没有人这样。可是主对我的心说话，我知道，那就是一个东西在你的里面，好像你就觉得被呼召，要把你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角落、所有的一切，都要完全的献给他。我们从一起都遇见主，就是献给他的人。可是说我愿意侍奉你的这个奉献，神觉得那是不够的。他想要我们的全部，你懂不懂？那是不够的。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献身做传道人啊，很佩服他那样完全奉献，那个不一定是完全奉献。完全奉献是我们这个人整个人要完全的奉献，每一个部分，我们心思、感情、意志，在我们继续走天路的时候，还会有机会显出我们有一些角落、有一些东西并没有完全奉献。可是神好像想要我们一起都有美好的根基，一起头还没发生的事、还没有遭经历的事情，就要我们在信心里面、在意志里面全然的为着现在已经有的、将来会有的一切的一切，我们就是要完全为主而活。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在那里哭泣，在那里祷告，我觉得那些日子多么多么好啊，那个在生命里面打下的根基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后来过了2年，我们在学校团契里面遇见了我们团契的辅导啊，他本来就在那里做辅导，可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开始担任学校团契的同工，我担任主席，所以就跟这个辅导变得很多接触的机会。后来有一年跟他住在一起，我那个辅导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剑桥的毕业生。那个时代我们有许多的年轻人都是从他第一次听见关于圣灵的信息也就在那里我套用《使徒行传》里面的话巴托斯牧师给我们把神的道讲得更加的详细、更加的清楚。他有时候会有意无意的告诉我们，他礼拜天晚上会到沟子口喜安堂去聚会。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那个教会。他提到荣教士，有时候会告诉我们，他有时候去那里讲道，有时候没有讲道，他有时候也会去。他为了做学生工作，他在台湾有10年，是委身在林森南路礼拜堂，那个时代叫做徐昌街青年团契，做很多青年人的工作。比方像江淑英牧师、江秀琴牧师都是那里出生的，那是一个那个时代做学生工作做的最好的教会之一了。但是他很渴慕，所以他本来的教会 我这个巴托森牧师这位辅导，他在美国，在英国的教会，就是有讲圣灵的工作的，所以他，主日晚上他会到 Costco 西安堂去聚会。因着他，我们有一点认识，所以我也去过一两次公馆西安堂。那是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退伍以后，神会带领我到那里去。后来我跟我的妻子就在那里追求，也在那里被差派开始侍奉。当我们到那里去追求的时候，在荣教士手下，那些日子我们什么都不看的，我们也不太有机会看，我们被要求聚会常常闭上眼睛的。我们有一些追求的弟兄姊妹有点过火，他们聚会完以后还闭上眼睛，当然他需要睁着眼睛走出教堂，然后在公车站等公车闭上眼睛，所以有时候会错过公车，这有点过火了。荣教士希望我们听到的时候不要像你们一样眼睛睁着在看我，他希望你闭着眼睛，因为一边听一边保持主的同在。我知道那是很好的学习，我也学习过这个，到现在有时候我还是会这样，不过我不太同意我的牧师，我没有完全同意他。我觉得讲道的人，我们不只从他们听，应该从他们看，对不对？主耶稣不只叫我们听他，也叫我们看他。所以我告诉你，因此我比较调皮，我也会睁开眼睛看，所以我从荣教士学了一些那些都一直闭着眼睛的没有学过的功课。有一次荣教士在讲道，我坐在侧面就看着他，他注意到了，对不起，不是他讲道，有别人在讲道，荣教士坐在台上，他注意到了，虽然在侧面，他平常不太会这样，他那天注意到，他就睁开眼睛就看着我，我就看着他，我没有一直看着他了，我看着讲台，但是我眼角余光我知道他还看着我。我撑了大概20秒吧，还是把眼睛闭上了。可是我跟你承认，我并没有一直都这样。但是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时候需要学一点这样的功课，不要只是一直睁着眼睛听到，无论做什么，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在很多场合里面都可以这样，回到里面仰望耶稣，那是生命里面很好很重要的学习。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再的从门经过，一再的注视他的荣光，一再的赞美神。你如果晓得那样我们应该怎么样认真的追求，你就知道如果你没有这样认真追求，你要用多少年日才能够更好的追求啊。我们应该要这样专心的寻求主，你知道吗？我们也一再的赞美神，学习遵守他的命令，无论怎么样总要把那些不合乎神的心意的东西从我们里面除掉。我们很快被教导，很快就明白郁闷是不好的，是神不喜悦的，会拦阻我们好好的得到神。忧愁挂虑苦读没有恩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我们很清楚这些事。荣教士称那个叫做心灵里面的黑暗，他希望我们不止没有那个黑暗，他说连阴影都不要有。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人家给你讲一句不中听的话，你不是立刻失去喜乐，可是心里就像蒙上一点阴影，对不对？我们连那个都应该要对付，要让里面完全的明亮，我们是光明之子。你不要觉得我们太过分，那个是圣经里面写的，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要这样，那样才是真正的有神的同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这样学习。我告诉你，我一边在那里学习，那时候我20几岁，一边我借着荣教士在那里的教导，我逐渐构筑起一个话语的规模。因为在我认识荣教士之前，我们曾经好好的读圣经。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在瑞安街聚会，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们是那个系统， 他们很从聚会所的背景出来，很注重读圣经。我因着有那个好朋友，我就比以前更注重读圣经，把圣经拆成几本去装订起来，无论走到哪里就读。所以在我去荣教师那里追求的时候，我已经有相当的圣经的熟悉的根基。所以当他讲到的时候，我多半不需要特别翻圣经，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发现因为荣教师讲到不像我，他不会那么有系统这样讲，可是我听他讲到，我知道他是一个有话语规模的人，他晓得他在讲什么，他整个圣经对他来讲是和谐的。所以我很快，大概在两三年内吧，那时候荣教师每一个礼拜三晚上都有系统的讲一卷书，讲一个主题。当然两三年不可能讲完所有的圣经，可是我想是主安排的。我听他讲以赛亚书，听他讲启示录，听他讲希伯来书，听他讲被掳归回，就这样听几次。两三年以后我知道神让我有一个话语的规模，一直到今天就是像那样。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35年了啦，我们一直知道要传什么道，要带领教会什么方向，也知道我们应该高举怎么样的旌旗。我套用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的话，有一次我在论坛报上看到他提到，他说现在的教会应该成为有品牌的教会。他意思说教会不是只是要人多啊，怎么样兴旺啊，他意思说教会应该有它的特点，应该活出神的样式来，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确定他讲的品牌跟我的意思一样不一样，可是我看到那个，我自己心里面想一想，我想我们教会也是有品牌的教会。我们知道要高举怎么样的旌旗，而且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其实懂一件事，我如果要做这些事，应该也会做得蛮不错的。就是我懂一件事，就是为一个事工，为一个看得见的事工喊出一个口号，比较容易激发人心，带动群众。我懂这个，可是你知道，我们的西安的旌旗，我们的口号，并不是那些事。就像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讲的，有一位成功的女商人偷偷来我们暗中来我们教会聚会，后来她下了一个评语说我们是没有事工的教会。我看到的是一个恭维的话，是一个称赞的话，我们是没有事工的教会，当然不是没有事工，可是我们教会带领一直都不是把事工一直放在前面，催促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一个方向，这些对吧？你很少遇见我这样做，对不对？我不是不懂这个事啦，我懂啦。一个像这样的口号，就是连我们的追求喊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口号都会更有力量。可是我们也觉得主要我这样做，我们的旌旗很多都是内在的，但是我还是相信神还是会做工，对不对？那个不是我们去摇旗呐喊，不是我们去广告，而是神自己就会做工嘛，神就会把人带来，或者把我们带到他们的面前。这次我们纪念教会建立30周年，请小倩姊妹帮我设计放在 T 恤 Polo 衫上的图案。纪念特刊上有这个图案，对不对？对不对？谁穿的 polo 衫？ polo 衫胸前那个图案加上侧面的你的右臂上面那个图案合起来，包含了5-6件事情在上面。我们的纪念特刊第36页有所有这些图案的说明。可是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这个，今天晚上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西安的旌旗，我应该叫西安堂的旌旗。 我们的最主要的图案是一个盾牌，对不对？对吧？我很多年都很想为我们教会弄一个像这样的旌旗，上面有以盾牌为标记的，因为我对英国的贵族传统蛮有兴趣的，我不是喜欢那些贵族啊那些，而是喜欢英国的一个传说的故事，就是 King Arthur 的故事，圆桌武士，亚瑟王跟圆桌武士的故事。那个其实是很非常本着圣经的道理在讲的事情。圆桌武士他们总是济弱扶倾，他们尊重女人，他们勇敢，他们忠心，他们向神也忠心，打着基督的旗号。我并不认为在新约时代应该这样打着基督的旗号去打仗的，因为新约时代我们征战的对象并不是属血气的。可是就表号来讲，我很喜欢英国这样的一个传统。你知道在英国，他们的贵族或者王室，他们常常要表达他们的特质的时候是用一个盾牌表达的，你知道不知道？我有一次在英国的一个我忘了是温莎堡吧 Windsor Castle， 就是我讲英国就应该用英国音了， Windsor Castle， 那是英国女王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周末去度周末的地方，好像是在那里吧。其中有一个大厅，可能是包括国宴也在那里大厅，还是另外一个厅我忘了，它的上方屋顶还是比较墙壁上方有一大堆的不同的盾牌，那盾牌里面有的图案有不同的，有的两三种图案，有的一两种图案，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每一个代表了也许是一个贵族或者一个有领土的人，或者过去的一个有名的人，他们的攻击或者他们的特质这样。我觉得我们西安应该有像这样的特质，我们既然是一个有品牌的教会，我觉得用一个这样盾牌来表明很好，这是你胸前那个盾牌的来由。我本来想放很多东西在上面的，可是小倩姊妹的她才比较知道怎么设计，她幸亏她没有采用我的意思，她把它扩散成不同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好。这上面有一个冠冕，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教会的30年来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我们是蒙召，我们蒙恩得救，都要成为国民。这是中文圣经启示录的翻译，其实在那里原来用的字也完全不是国民的意思，那个字有时候讲到国度，有时候讲到君王。我们蒙召来成为君王，来成为一个国度，我们不是国民而已，我们是国度，也就是说我们蒙召来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启示录那里也这样讲说，在地上执掌王权，对吧？所以那不是只有一个国家的百姓而已。这是我们西安的旗帜，最起头的是有一个冠冕，代表基督，代表他是荣耀的君王，基督就是受膏君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用大卫来表达这件事，而我们也像大卫的勇士一样，我们从各地来归他，归附于他，跟随他。你跟随大卫最起头不是跟随到王宫去，你知道吧？要跟随到亚杜兰洞去的。那些勇士开始跟随大卫的时候，大卫并没有做王，而且是在国家机器在扫罗的追逼底下，常常有生命危险，他常常藏在亚杜兰洞里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经历危险、批评，要经历不容易的事。如果你不想这样，你就无法加入这个军队。这个军队一定要从这里开始的，你不知道吗？你有想这样跟谁组，你才能够加入这个加略圣军。我们也跟大卫一样，有的时候需要忍受从拿巴来的冤屈、毁谤、辱骂，从基伊拉来的背叛。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熟悉大卫的故事吗？大卫常常虽然逃难，他却常常成为神百姓的保障，保卫他们跟羊群免受仇敌的欺侮。 不像扫罗，扫罗的责任是做那些事，他不做，却专心追逼大卫。可是大卫一边 逃避扫罗，有时候弄得非常的灰头土脸，很狼狈，可是他还经常能够分出心力来保护神的百姓。被他保护的一个很有钱的人，有好几千头羊群等等，这一个人叫拿巴。他不但不纪念大卫的恩典，而且辱骂他。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大卫王一起经历这些事。基拉是大卫知道他们被仇敌欺侮，所以去解救他们。可是后来基拉人想把他交给扫罗，虽然没有付诸行动，是神说的，大卫晓得求问神说，扫罗会不会下到这里来？神说会。大卫就问说，那基拉人交不把我交出去吗？他刚与基拉人有恩典了，神说会，所以大卫就逃跑了。我们都需要预备好遇见这些。你能想象大卫后来做王的时候就去报仇把基拉人杀掉吗？一定没有的。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打算，可是当然我们跟随我们的大卫也会经历征战得胜跟他同在的欢愉，至终我们要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你有没有预备好要这样跟随主？这是我们多年来常常讲的事。你要常常记得你有一个身份，你是蒙恩称为君王的，对吧？是王子，是公主，你要常常记得这个，不要被你每一天的柴米油盐，每一天在职场上那些打拼给迷惑了你的眼目。那不是你真正的身份，那只是在地上演的一台戏而已，那是暂时的，即使那个暂时蛮长的，有几十年，也只是暂时的。你要常常记得你有另外一个身份，对不对？就像我们有时候提到的，如果你口袋里面有一个宝贝，管他人家怎么嘲笑你，你手中手伸进口袋摸一摸那个宝贝，可以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说你不知道我拥有什么，那是基督徒生命的态度之一，对吧？我常常告诉大家这些事，对不对？你记得我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故事告诉大家这些事。在美国常常有人喜欢在车子后面弄很有意思的贴纸，有一个人开一部很烂的车子，就是人家所说的除了喇叭以外什么都会响的那种车子，他后面贴什么贴纸呢？他说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当然那是很好的心理建设，可是基督徒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心理建设而已，是事实，对吧？路易斯声明这个事实，所以他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提到在伦敦那最平凡的家庭中的平凡的四个小孩，可是在纳尼亚另外一个世界有四个宝座多年留着等他们去坐在上面的，对吧？那是在讲到我们，对吗？所以请记得，让我们无论在地上遭遇什么，不要失了我们的身份。你不要用你现在的样式，别人看你的样式，世界看的样式来看自己，不要自卑自贱，不需要这样。记得你是像君王一样，对吧？我们有基督的血统，所以不要失去身份，来做事行动说话不要失了身份。另外一方面，这个冠冕讲到基督是君王，我们也像大卫的勇士一样爱他。他是君王，不只是讲到征战得胜而已，讲到爱。King Arthur 也是这样，对不对？英国的亚瑟王，他的原作武士都爱他。大卫那些勇士也这样，他们有一次只是听说大卫偶然讲了一句话，说很想喝伯利恒井旁的水，因为他是伯利恒人，在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伯利恒在仇敌的手中，三个勇士听见他这样讲，二话不说就奔往那个地方，杀了一些非利士人，取了水来给大卫喝。他们就是这样爱大卫，大卫吓得不敢喝那个水了，把他垫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也很多年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应该是这样的爱，真正的爱就不会 太注意什么投资报酬率，你知道吧？对吧？哪一个妈妈爱孩子的时候注意投资报酬率的？很难的，妈妈会的，真正的妈妈不会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爱孩子就是被他违背你还是爱他？我们爱主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告诉弟兄们要这样。我喜欢尼托生弟兄写正常基督徒生活最后一章吗？还是最后第二章？那章的标题叫做枉费。他讲到玛利亚献上香膏，别人说枉费，那么香水一点就够了，那么30块钱的30欧元吧的香膏一次就高上去，那你如果分很多次比较值得嘛，对不对？一次高上去能香多久？他们弄错了。事实上玛利亚高的香膏香了2000年还在香的，对吧？2000年前谁用的香水你现在闻到香味？玛利亚而已啦，不是吗？神说普天下凡是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喜欢尼托生弟兄讲到这个，他说枉费就是福音的目的，讲得很好，枉费就是福音的目的。我们也是这样教导弟兄姊妹。所以差不多20年前主给我们开路开始做一些老人院的探访的时候，那是从我们中间有一位卸载姐妹开始的。她的母亲被她哥哥送到安养院去，她妈妈我们也有点认识。那个时代多半老人家都受不了儿女把他们送到安养院去，可是我们去探望他，因此就探望他隔壁床的人。后来他转一个院还是怎么样，后来有别人，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工作，一个两个越来越多。刚开始安养院的工作都是我妻子在带队的，后来他逐渐训练一些人托付给别人做，有时候有神学生或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已经做很多这种工作。还有很多医院的工作，最早期医院探访都是我跟我的妻子，有时候带几个年轻人教他们怎么做。现在我们有一大堆的弟兄姊妹在做这个事。我知道只要我发一个祷告信，常常当天就会有人去探望，而且为主做美好的工作。从一起头我教导我们的同工一个很有趣的道理，我说做这种工作不能加增，多半不能加增教会的人数，当然也不会加增教会的奉献，所以做起来特别的有味道。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带着这样的态度做，那就是一个枉费的意思。我们做主的工应该像这样，不要那么功利主义。我做什么会不会增加教会的增长，带来什么功效？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很可能会有一些增进嫉妒，什么东西都会来。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做主的工就是把爱倾倒在主的面前就好了。那个价值何在？由主来定义，不需要我们来定义这个，也不要让世界上的人来给我们定义，对吧？就像那三个勇士，战争的时候打胜仇敌重要的多，为了一个人给他喝一杯水，如果是今天一定会挨骂，对不对？事实上那个时候也挨骂，就像玛利亚挨骂一样。可是我们的主站出来说话，他说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从今以后凡在普天下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对吧？你在这里聚会有没有从我们听这样的信息，枉费的信息，有没有？我希望你是这样，把它应用在很多方面，不只是我们在讲的服事的方面，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上班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当别人亏负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有存款进来？你有没有这种觉得？那也是枉费的意思，你不知道吗？前不久我读到我们那些探访同工都会 有的人会有的组会发祷告信，会发他们的报告。有一组在阳明医院探访的，有白方轩弟兄或者沈一成姊妹，他们做整理，然后发给一些同工。 前不久我看到其中一项记者同工探望一位长者，那个长者我也认识，我知道他，我没有亲自见到，我见过他的儿女。那个记录是说，那一天那个长者的儿女多半都会来，那个儿女都很孝顺，然后那一天因为台风没有来，他们就这样记。可是我借着这个我就想到，因为台风他的儿女没有来，可是我们的同工去了，对吧？是我有时候这样鼓励他们，我有时候确实是这样想，当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很可能主会分出一点时间来让这些人向我们的同工一个一个向他们道谢，他们曾经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投下一些东西有永恒的价值，我相信。我们不只是在侍奉工作上面表达这个，事实上我们有的时候喜欢直接向着主，把整瓶的香膏倒在主的身上，我们也不会觉得枉费。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就在那边亲近主，爱他，像我早上讲的，我们可以跟他关在一起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跟他搞不完的。你有没有这样？你有觉得那个浪费时间，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可是我们真的爱主就会这样。你没看那些恋爱中的男女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起三个小时，看看他们讲的话有什么建设性，才没有了，无聊透顶的话，对第三者而言，对他们才不是。我讲的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当然不能完全用那个做比喻，可是有点类似像那样。所以这个惊奇不要忘记是一个爱的惊奇。事实上圣经有一句这样的话讲到惊奇，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 这是雅各第二章的话，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有没有记得这个话吗？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带我进他的 banqueting house， 他的筵宴所。让我们这样，神把惊奇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好了，我讲冠冕讲太多了。我们的图案上面有一把宝剑，有没有？看起来有点像十字架。小倩可能有意把它弄成有点像十字架吗？随便你怎么想，可是它是一把宝剑，对吧？有没有？只有 Polo 衫有，对不对？ T 恤的背面没有宝剑嘛？那是圣灵的宝剑，是讲到神的道。我们的教会30年来一直都建立在神恩惠的道上，这个是主说的，保罗说的。教会应该这样。也许你可以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20章32节，《使徒行传》20章32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提到他在他们中间3年所做的工作，他怎么样传讲神的道。32节，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一起读一遍：“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神的道，神的恩道是用来建立教会的。我跟你说，尤其近年来，教会各地的教会有许多不同的做法，有一些做法是很多人做的，他们也宣称带来很好像很大的好处等等。我同意，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曾经认真考虑过，主没有要我这样做。我们没有仿效别人，把教导的工作放很多责任放在小组长的身上，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还是一周有2次，由我跟我的妻子，我们觉得是神托付我们在这里，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传道人嘛，我们 啊，做话语的执事，把神的道教导弟兄姊妹。那些用小组来做这些事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讲，他们都出在教会。使徒行传记载，他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聚会，有时候在家里聚会，显然做了区分，对不对？更早期其实他们教会就是在家里面啦。教会初建立的时候，虽然有120人在那里，圣灵降临那一天，可是很多人相信那是在马可的家，一个比较有钱的人的家，大一点的房子，也有可能就是主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地方。所以初代教会刚开始是在家里面，可是慢慢的显然不完全是。保罗说，我一样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说我在教会里，也在你们个人家里都教导你们。保罗把它区分了，有在教会，有在个人家里。有些人用这个话来讲，我们有在教会的聚会，也有在家里的小组聚会。可是他们忽略一件事，保罗讲这个的时候没有说他让小组长去带那个家里的聚会，没有吧？他说我在教会，也在个人家里都教导你们，对不对？我不是说保罗讲这些就成为教会建造的蓝图，可是至少可以当例子，他也会这样做，他并没有很快把这些教导交给别人。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弟兄姊妹可以教导，事实上我想我们教会应该包含了蛮多的弟兄姊妹可以教导的，他们也有很多机会讲到教导这些工作。但是我在整个教会，我们仍然保持有一个礼拜有两次的聚会，礼拜二晚上跟礼拜天上午，仍然是由我跟我的妻子负主要的责任来教导弟兄姊妹。我们仿效龙教士，无论在就是在除了主日聚会以外，有一个礼拜二晚上，我们有系统的给大家查经，所以我们常常把礼拜二晚上称为查经追求聚会。二十多年前，主那一段时间，主逐渐的把一个想法放在我的心里面。我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在礼拜二总是查考一卷书或者一个主题，有系统的查考？为什么主日聚会我们都是每一个主日仰望主，主给我们一段经文一段话，然后我们就讲一篇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主日也有系统的查经？谁规定的？我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引用圣经说圣经有什么样的规定。所以后来我决定，我的妻子也完全同意，所以后来我们一起做这一件事情，就是连主日聚会我们都有系统的给弟兄姊妹。但是这并不影响神每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特别的话语。我发现当我这样定规以后，虽然是一个系列，甚至是一卷书，按着次序，本来就下一章就是十二章，再来就十三章，可是呢常常主加上他的话语，有的时候主在那一周里面让我想到一个方向，正好就是应该有的那个查经的进度的内容里面的话语，常常这样。你们不一定知道这些事，可是我很多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对我来讲，那个仍然不是只是自己安排的，而是仍然有先知讲道的灵在那里面的。我觉得这样对弟兄姊妹很有帮助，他们如果肯学习，他们会更扎实的有话语的规模，而不只是听到一些当天用得着的信息而已。这些年来，我们因着这样，这些年来我们几乎讲遍了全本圣经，你有没有注意过？你很不容易找到有哪一卷书我们不曾讲到的，对吧？事实上有一些经卷我们可能这二十多年来我们讲了不止一次，每一次我们重复讲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就是我多讲一点这一件事。虽然我说我们的教会好像是一个有品牌的教会，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主特别托付我们的东西，可虽然是这样，我一直都没有一个意识认为说主托付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什么方向，我没有这种意识。我觉得我是传道人，我蒙召做一件事，传神的道， 对我来讲，传什么神的道呢？神给我一整本圣经，所以这本圣经我从来没有注重哪一卷书、哪一个地方的经文、哪一个道理是特别重要，我从来没有这样，你知道吗？虽然有一些话我会比较经常讲，可是我们总是遍及在整个圣经的经卷里面这样讲，我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不是我们中间的，也刚好听见我讲一篇信息或者讲其中一段话，他就有点断章取义，就说曹牧师特别喜欢哪一段经文。我如果在台下听，我就笑一笑，那不是我。我记得有一次我二十几年前，我曾经在美国纽泽西州一个现在可能是美国东岸最大的教会之一吧，洛哥华人教会，那时候的牧师许忠实牧师，我曾经去过他们那里那个他们教会有很多我以前团契的弟兄姊妹，他还请我在他们一个祷告会上讲一点话，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刚经历圣灵的工作。后来他离开那个教会以后，黄子佳院长去接他的工作。那这位许忠实牧师有一次在台湾跟我联络，后来有一个主日我请他讲道，他上台就提到一首诗歌，就是颂赞诗篇九十六首，那是什么诗歌？我独自来到花园中，那首诗歌，我独自来到花园中。他说，我知道常牧师特别喜欢这首诗歌，我每次听到这首在台下就，我。你久了你就会知道，有时候我唱一首诗歌，我说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下一次我唱另外的诗歌，我会说我特别喜欢这首诗歌，你很难归纳出我特别喜欢什么啦。圣经经文也是这样，我讲这个是有原因的，我没有觉得教会应该有品牌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好像专讲某一些信息。不，我觉得我们应该传讲整本圣经。所以以前我们早期，我们常有一些人会说西安堂的亮光，我从一起都很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们哪有什么西安堂的亮光，我们只有圣经的亮光。而且我努力的想要弟兄姊妹学会一件事，就是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所以我一边教导圣经，我总是教导弟兄姊妹你怎么样自己读圣经。而且我教导的方法，我常常说这些方法你无论做什么学问都用得着，所以显然不是我为了要表达出我读圣经某一个亮光，告诉你应该这样读了，好来读出跟我一样亮光。不，那个是无论读什么书做什么学问应该都要做的事情，归纳演绎宏观微观，我常常讲这些事情，为了让弟兄姊妹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他们可以自己读出圣经里面讲这些什么话来。而且我们还不时的讲一句话，说引用保罗的话说，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我们不是在讲别的传道人的时候讲这个话，是在讲自己。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是像这样，他们不是被带到我们想要给他们的亮光面前，而是被带到主的话语面前。如果我们正确的传达神的话，他们因着我们教导得到帮助，那是很好的。可是他们总是被驱使到神的面前，保罗说这样免得我们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另外我们这个教会不只是建造在这样教导神的话语上面，事实上我们也建立在先知话语的根基上。我稍微把它区分意思就是，一方面是写成的圣经，写成的神的话语我们教导，另外一方面包含了圣灵适时的以合适的言语对人的心说话，来使神的百姓得到造就。保罗称那个是一个超然的恩赐，叫做先知预言的恩赐 prophecy， 他说为了要安慰造就劝勉人。保罗没有把它说成是跟讲道一样，而是一个更超然的恩赐。许多年来常常有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就觉得讲台的信息是对他们的心说话，有的时候那么直接的，他们觉得好像就是知道他们问题直接这样说话。我自己经历过许多次，有弟兄姊妹跟我约好聚会完以后要跟我交通，他们有问题问我，聚会完跟我说不需要讲了，刚刚已经回答问题了。我更不知道他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神这样使用我们。 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差不多每一个主日我们在台上领会，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的习惯，传道人自己带领聚会，带领一首诗歌，我讲的一些话，我不能说每一次，可是有许多次我觉得那个是特别从神来的，我不会每一次都宣称说耶和华如此说，可是有时候我看到有人迟到没有听到那些话，我会有点替他觉得遗憾，很想再讲一遍，主没有让我每一次有机会再多讲一遍。可是印着那些话语，简单的几句话，有的时候就是弟兄姊妹唱诗歌的时候心更打开来，更进入敬拜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明确的说借着那些话语，他们怎么样神对他们的心说话。我们也常常在做个别的服事的时候，教牧协谈的时候，其实那个是特别需要有圣灵恩赐，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不只是我跟我的妻子，事实上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同工，他们在服事的时候也不时的经历像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有时候我听见他们做见证，有时候看见他们在爱讯上面写的见证我特别喜欢他们跟我们一样，可能也是我们的榜样吧。他们写这个的时候不会把它当作很超级的事特别报告说，你看很奇妙，神借我说了一个预言，说了一个什么让人得到帮助，他们没有这样。他们就是让人意识到神就在我们的中间，他就是会帮助人，会对人的心说话。事实上我说这个教会也是建造在先知话语的根基上面，像我这几天跟大家讲的那些经文就是，对不对？神从我们一起都服侍给我们讲的话，要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就这样给我们行述了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建立。我们并没有得到这个话就开始筹划我要怎么样施行这些话，并没有，可是神说了他就会做，那就是先知话语的意思。耶和华若不将他的话语，他的想要做的事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是先知阿摩斯所说的话。我盼望我们的教会不要失去这个，我们自己，我们的弟兄姊妹继续好好的追求，不要只追求恩赐，你继续好好追求才会成为使用恩赐的根基，不要失去这个好吗？不要失去继续有圣灵超然的运行来做的工作。我们图案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知道那些东西我们经常讲，所以今天我并没有打算多讲，我很简单提到那个图案里面包括鹰，有没有？你那个盾牌里面有一只鹰，有没有？那个你的 T 恤前方有鹰那是说到一个属天的生命，借着不断的注视神、等候神、默观等等、思念天上的事这样的操练来经历的属天的生命。我总是记得穆安德烈在他等候神那一本书里面提到的，主让门徒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等候在耶路撒冷有七八天之久，那七八天的等候是不是只为了等着圣灵临到，而是也教导他们在圣灵临到之后他们应该怎么过生活。所以等候神不是只为了被圣灵充满，而是被圣灵充满以后怎么继续过生活。我们也按着这样的方式来带领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图案是葡萄，那当然是讲到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图案中有橄榄，那是用来榨油的，讲到膏油，讲到圣灵、神的同在，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旌旗，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在未来的日子还会陆续的提到这里面许多的事情。求主保守我们，保守你，保守我，不要违背这天上来的意象，继续为万民树立大旗，使这个教会在教会里面继续听见这些信息，继续这样被带领着。也求主保守我们众人在这个旌旗之下，那是一个爱的旌旗，在爱的旌旗底下竭力的追求，谨慎度日， 好叫基督的显现成为我们的荣耀的盼望。今天基督的旌旗仍然显扬在西安，愿西安，我先讲了，不是只讲我们西安堂了，包括教会神的儿女，愿西安都苏醒，西安都兴起 Zion awake， 跟随主往前，直到西安能够如公义，他的公义像明灯发亮，他的公义如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直到西安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华冠，成为冕旒，在这座城里面要被称为有夫之妇，基督的心腹，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盼望我们继续这样，好吗？